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30号星期六，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拜登政府的官员计划下星期和台湾政府以及相关产业的代表召开临时会议，讨论有关供应链的问题。在全球都面临汽车芯片供应短缺之际，预计美方将会要求台湾的芯片生产商扩大对美国汽车制造商来讲至关重要的芯片的供应。北京回应说，中方坚决反对美台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台湾经济部星期五证实，经济部部长王美花将于台湾时间2月5号与美方举行视频会议，讨论有关供应链的问题。台湾业界的代表亦都会出席这次对话。经济部未有提及具体的会议日程以及与会人员的最后的名单。台积电上个星期承诺将会重新分配产能以支持全球汽车业。至于车用芯片出现短缺的原因，有分析人士认为这是由于缺乏软件的规划，以及对新冠病毒疫情之后汽车需求反弹的低估。而另一些人就认为这是因为芯片制造商优先考虑好像智能手机这样产量更高、利润更加丰厚的消费电子产品造成。美国方面目前未有就这次的会议作出宣布，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不愿意对此置评。而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星期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说，美台双方确定互补的领域，在这些领域共同努力相互支持是非常之重要。美国司法部星期五宣布，针对45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程波的起诉书本星期被公布。他被控在2012年到2015年期间参与串谋犯罪，违反美国出口法律，向中国运送美国的功率放大器。司法部仲宣布，程波的前雇主安富利亚洲私人有限公司同意向美国政府支付150,000美元的罚款，以为程波等前雇员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该公司是一家新加坡公司和全球电子部件以及相关软件分销商。作为不起诉协议的一部分，该公司承认为程波非法串谋向中国运送受美国出口管制并且有潜在军事用途的产品的行为负责，并且为另一位前雇员在2007年到2009年期间在没有许可证的情况下而导致货物被非法运往中国和伊朗的行为负责。美国商务部同日仲宣布，安富利亚洲同意另外支付1,721,000美元作为3,229,000美元行政罚款的一部分，以解决违反美国出口管理条例的问题。日本外交大臣茂木敏充星期五呼吁中国确保允许中国海警动武的法律符合相关国际法。日本共同社引用茂木敏充在记者会上面说，重要的是这项立法的实施不能够违反国际法。上星期五，中国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其中规定，在面对外国不法侵害的时候，海警机构有权采取包括使用武器在内的一切必要的措施，制止侵害，排除危险。海警法第47条仲提到，外国船只进入中国的管辖海域从事非法生产作业活动，如果他不服从中国海警指令，海警人员可以使用武器。茂木敏充说，日本方面将会继续密切关注中国海警的行动，包括这项立法的执行的过程将对相关事情情况带来什么的影响。观察人士说，这项的法律将会为中日关于尖角列岛，中国称之为钓鱼岛的领土的纷争是带来新的风险。中国声称长期在日本管辖之下的尖角列岛是中国领土，最近几年两国都加强了在这个海域的巡视，双方的海警船时有对峙发生，但到目前为止双方的对峙基本是处于和平状态。但如果中方开始执行这个法律，两国在这个海域发生武装冲突的可能性将会大幅增加。一个白人民族主义团体星期五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了一次小规模的集会，他们高举一面巨大的横额，并且一度呼喊口号游行走向美国国会。为了公民记者利迪亚·迪皮里斯拍摄的视频显示，有20多名的团体成员游行，他们走过各个的纪念建筑，沿着国家大草坪向着国会大厦行进。他们身着着蓝色的外衣配以卡其裤、白口罩，手持倒立的 嘅美国国旗，同埋加强国强，同埋为咗我哋国家嘅生命嘅标语横额。佢哋一度高叫收回我哋嘅国家嘅口号，并且点燃散发出红蓝两色烟尘嘅烟雾弹。就喺一个多星期之前，美国总统拜登喺前所未有嘅严密安全防范之下宣誓就职。前总统特朗普嘅支持者之前喺1月6日围攻咗国会大厦。去年这个团体曾经在华盛顿举行一次类似的游行，在他们游行到国会期间，华盛顿的警察是曾经沿途护送。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国会研究处在最新的一份报告当中分析了中国海军现代化努力取得的进展、意图以及可能对美国海军构成的挑战。报告说，中国海军被视为对美国海军实现和维持战时对西太平洋深海海域的控制构成的重大挑战，是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海军第一次面临这样的挑战，而且是中国挑战美国长期作为西太平洋领先军事大国地位的关键要素。国会研究处1月27号最新更新的这份报告说，在美中两国进行的大国竞争的时代，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努力，包括他们的海军现代化的努力，已经成为美国国防规划和预算关注的重点。报告说，25年来一直在不断现代化的中国海军已经成为中国近海地区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而且正在更远的水域进行越来越多的行动，包括西太平洋、印度洋和欧洲周边水域的广阔的水域。报告指出，中国海军现代化的努力包括广泛的舰艇、飞机和武器采购计划，以及维修和后勤、理论、人员质素、教育和训练以及演习的改进。报告分析了中国海军在反舰导弹、潜水艇、航空母舰、水面舰艇、两栖舰艇等方面的实力。报告总结说，中国海军被视为对美国海军实现和维持战时对西太平洋深海海域的控制构成的重大挑战，是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海军第一次面临这样的挑战，而且是中国挑战美国长期作为西太平洋领先军事大国地位的关键要素。谈到中国近年来建造航空母舰的努力，报告认为，虽然航舰可能是与台湾相关的冲突的场景当中对中国有一些价值，但他们在这些场景当中对中国的行动并不重要，因为台湾在中国陆基飞机的射程之内。因此大多数观察人士认为，中国购买航母主要是为了他们在其他方面的价值，并且展示中国作为一个领先的地区大国和世界大国的地位。报告说，在与美国海军和空军对抗的战斗的情况之下，中国的航空母舰将会非常容易受到美国军舰和飞机的攻击，但是在与中国发生的冲突的情况之下，进行这类的攻击可能会使到美国军舰和飞机没办法执行其他的任务。报告指出，一些观察人士对中国的反舰导弹表达了强烈的担忧，因为这种导弹结合广泛的海上监视和定位的系统，将会使到中国得以攻击航空母舰和其他美国海军舰艇，或者在西太平洋作战的盟国或者伙伴的海军的舰艇。报告说，美国海军此前从未面临过能够击中海上移动船只的高度精确弹道导弹的威胁。出于这个原因，一些观察人士将反舰弹道导弹称为改变游戏规则的武器。这份报告将中国海军和美国海军的船舰的数量进行了对比，说中国不单止是东亚最大的海军，而且在过去几年，中国的战舰的数量已经超过了美国海军，使得中国海军成为世界上数量最大的海军。报告提到，美国的一些观察人士对中国海军的造船的能力，特别是建造更大的水面舰只，以及由此产生的关于中国海军和美国海军相对规模的趋势线，是表达了关注甚至是警告。但他指出，船舰数量本身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衡量海军能力的指标。报告说，中国海军目前有一定的局限性和弱点，但是他们正在努力克服。报告亦都分析了中国进行海军现代化的目的。这份报告说，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努力，包括他们的海军现代化努力，被认为是目的在于发展必要的能力，以军事手段应对台湾局势。 在中国近海地区，特别是在南中国海，实现更大程度的控制和主导地位，执行中国的睇法，即是中国有权规范他们200英里海上专属经济区中的外国军事活动，捍卫中国的商业海上通讯线路，特别是那些将中国和波斯湾相连接的线路，取代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影响力，并且维护中国作为地区主要大国和世界大国的地位。因此，一些观察人士认为，中国希望他们的海军能够作为中国反介入或者是区域拒止力量的一部分。一支在中国近海地区因为台湾或者其他问题是发生冲突当中可以阻止美国干预的力量，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的话，可以延误进行干预的美国的抵达或者减少他们的有效性。报告提到，中国的海军的其他使命还包括开展海上安全行动、海外撤侨以及进行人道主义援助或者救灾行动等。报告指出，对于美国国会来讲，他们最关注的是美国海军是否正在对中国海军现代化努力作出适当的反应。在最近几年，美国海军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应对中国的海军现代化，包括将更大比例的舰队以及最先进的船舰、飞机和最好的人才调派到太平洋，维持或者加强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加强训练和演习，与印太地区的盟国和其他海军进行接触与合作，扩大计划当中的海军规模，发起、增加或者加速了众多项目，以开发新的军事技术，并且获得新的舰船、飞机和无人驾驶车辆与武器，开始开发新的作战概念，来到对抗中国海上的反介入或者区域拒止的力量等。美国国会研究处隶属美国国会的图书馆有国会智库之称，专为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各个委员会和议员提供政策和法律分析。妙针记者的报道。中国解放军上个周末连续两日以总共28架军机侵入台湾防空识别区，来到作为是给予美国新上任政府的欢迎礼物。北京当局说这个是对外部势力的严正警告，不过拜登政府在中国的正式警告前就表明美国对台湾安全防卫的承诺坚如磐石。分析人士说，从一些初期的迹象来看，拜登政府在对台政策上仍然是延续特朗普政府的坚定立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在上周六，解放军以13架军机侵入台湾西南部防空识别区，亦都是台湾国防部说今年中国对台湾空域骚扰规模最大的一次之后，美国国务院以发言人普莱斯当日即发表声明，敦促中国停止对台湾的军事、外交以及经济的施压，并且同台湾的民选代表进行对话。他说美国将会继续协助台湾维持足够的自卫能力，他们对台湾的承诺坚如磐石，他对台海以及地区和平稳定作出贡献。美国新政府上台之后，北京当局多次表示希望美国新一届政府能够吸取特朗普政府对华错误政策的教训，同中方双向而行，推动双边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的轨道。不过美国安全事务专家说，如果中国想要寻求和拜登政府重置关系，这样他表现的方式非常奇怪。哈德逊研究所亚太安全项目主任帕特里克·克罗宁和大西洋理事会战略与安全中心资深研究员罗伯特·万宁星期三，就是1月27日在外交政策网上面发表的文章说，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北京当局非但没有停止做一些具有恐吓性的行动，反而仲倍加他的威胁，不单止对台湾做出更多军事的骚扰，亦都在南中国海、东中国海采取更多危险的作为。题为北京给拜登的欢迎礼物更多威胁和紧张的文章指出，中国对台湾的军事威胁发生在台湾实际上为驻美大使的萧美琴参加拜登就职仪式几日之后，此前他们还对特朗普政府和台湾有接触的官员实施制裁，明确警告拜登总统撤回特朗普和台北的外交关系的升级。要说这些是对拜登团队发出信息，要求美国停止朝向和台湾发展正常外交关系，这样这个信号简直就是再清楚不过。除了对台湾的军事骚扰，文章还提到中国一系列恐吓作为的新例，就是上个星期通过海警法， 兩位專家認為這個法律允許中國海警在中國宣示主權的海域對外國船隻開火、登船檢查並且拆除任何在這個海域重島礁的建築物，北京以這個令人懷疑以及前所未有的新做法來到迎接美國新政府，反而增加美中兩國在爭議海域對抗的可能性。史丁生中心中國項目主任孫允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從今已經發生的事件來到談論拜登的對台政策還是有些為時過早，中國對美國日益強硬的立場目前不單止反映在台灣的議題上面，還包括一系列其他的議題，同時中國正是將頭推翻去美國的牆子，以測試拜登中國政策的真正的樣貌。譬如說，你會看到中國拋出一些在他們的想法裏面應該是拜登優先事項的合作點子，譬如氣候變化、疫苗合作、債務可持續性的問題以及全球復甦等的議題，所以中國對拜登發出的訊息是一個脅迫和合作的組合。孫允又說，至今大家看到中國發出的最具脅迫性訊息就是台灣，他亦都是一個所有中國人在最近的所有對話裏面都在度強調拜登必須謹慎處理並且尊重美國在台海兩岸關係的根本立場的議題。在中國的想法之中，這個最重要的立場就是一個中國。他並認為拜登政府上台已經根本上面改變中國對台灣的做法，那個就是中國希望和平統一並且作武力統一的準備，但亦都一直在這裡做恫嚇統一的舉措，只要台灣看起來不像在朝著中國想要的方向移動。中國政府再三地警告台獨意味戰爭，中國國防部發言人吳謙星期四在每月例行記者會上面說，台灣問題是中國內政，不容任何外來干涉，解放軍在台海地區的軍事活動是對外部勢力干涉和台獨勢力挑釁的嚴正的回應。他還發出警告說，玩火者必自焚，台獨就意味著戰爭。就在前一日，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亦都在例行記者會上面針對美國政府呼籲兩岸對話的立場表示，過去四年來民進黨拒絕承認九二共識，勾結外部勢力進行謀獨挑釁，造成兩岸關係複雜嚴峻，解放軍在台灣海峽組織實戰化的演練是要嚴正警告外部勢力停止干涉，嚴正警告台獨分裂勢力停止挑釁，中國不承諾放棄武力，保持一切措施選項，這一點任何時刻都不會改變。史丁生中心的孫允說，中國政府認為是因為台灣不肯接受和平統一才迫使他們採取恫嚇的選項，只要台灣朝著自己的道路前進，這種恫嚇的趨勢就會更為加大。對於拜登政府的政策，孫允表示他深信美國對台灣安全的承諾是堅定而且毫無爭議的，從那個意義上面來講，對中國戰機侵入台灣空域的反應是正確以及適當的，不過那些亦都反回到一個問題，就是對支持台灣的討論，支持台灣做什麼呢？孫允認為拜登會在一些領域上面對美國支持台灣的承諾極為堅定，包括對台灣安全防衛不受到中國的恫嚇、台灣的經濟發展以及地區融合以及參與國際社會的問題。不過如果問題是拜登是否支持台灣獨立，他並不認為拜登改變了美國的根本立場，那個就是美國堅信他的利益是在於台灣問題必須由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前美國國防部長辦公室中國事務主任博斯科亦都認為，從拜登政府上任初期看到的信號，包括他任命官員在中國政策上面的表態，對中國以大規模軍機騷擾台灣空域以及制裁特朗普官員作出的回應等等，他認為大體上面來講，至少短期內拜登政府還不會立即回到克林頓和小布殊以及拜登時期的中國政策，特朗普團隊穩健前瞻性的做法有可能被保留並且加強。不過博斯科在國會山網站發表的文章裏面也提到，雖然拜登並沒有遵循特朗普的先例，在後任總統的時候接受台灣總統蔡英文的電話祝賀，那個做法曾經引起北京的不滿，但是拜登創造了他自己的先例，就是邀請實際上是台灣駐美大使的蕭美琴作為嘉賓參加他的就職儀式，而這個做法亦都一如預料，同樣引起了北京的不滿。以上是美國之音鐘晨芳華盛頓的報導。
拜登政府表示，美中两国正处于激烈的竞争之中，美国需要战略耐心，并且将联合盟友找到应对中国的挑战的方法。而在此之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对世界经济论坛发表的视频讲话当中，呼吁推动多边主义，通过协商合作以解决目前人类面对的各种难题。他还不点名批评美国特朗普政府对中国采取的政策只能够导致分裂和对抗。拜登时代的美中经贸关系将会向什么方面的发展呢？双方是否有望重启贸易谈判呢？华盛顿和北京发出的最新的信号是否意味着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直接的经济和科技对抗将会持续呢？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荣休教授文冠中认为，拜登政府将会一定程度上延续特朗普政府的对华经贸政策，但是会强化多边主义与盟友的合作来到对付中国的挑战。文冠中说，原则上拜登和川普的对华政策在经贸上没有特别大的变动，就是说他认识到中国是美国的一个主要的长期的战略性的竞争对手，所以在这一点上他认为两届政府是一致的。但是具体做法上面，他自己认为拜登政府第一会强调耐心，因为很多政策不一定是一两年三四年就能够见效；第二会强调多边，特朗普在一点上是有缺陷的。拜登政府会发挥自己的长处，他因为比较容易团结其他的盟国，一起来到话给中国和其他国家听一些的诉求，希望中国能够改变自己在经贸上一些行为。他自己在想，因为中国现在也都是主张多边，这个是多边对多边，慢慢就会有一个阵营化的表现出来。但是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就说，从拜登政府的经济团队的人选来看，比如贸易代表提名人戴奇、商务部长提名人雷蒙多、财政部长耶伦，美国对中国施加的压力有可能会放松，而这个是令人担忧的。谢田说，他大概会继续特朗普总统已经实现的美墨加协议，但在其他方面，实际上拜登的策略已经透露出他可能会放松对中国的制裁，比如关税战。还有商务部部长雷蒙多说，他会使用掌控的全部的工具箱，但现在我们还未清楚他这个工具箱里面到底有什么或者会用什么。耶伦就做过白宫经济顾问，亦都做过联储局主席，而家是财政部长，经验非常丰富。但他的立场认为中共是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他认为这个是非常错误的。他完全没有意识到中共是美国以及自由世界最大的威胁。这个威胁已经不是迫在眉睫，已经是严重地伤害你。所以耶伦说，拜登政权要倾向于从原来特朗普的单边谈判施加惩罚这个政策上一概偏离，这样实际上就是说不会继续对中共施加惩罚，不会对中共威胁进行强而有力的应对，这个必然会为美国带来非常严重的威胁。文冠中认为，未来拜登政府将很可能启动与北京新的贸易谈判，主要着眼点将会是推动北京深化经济市场化改革，解决美中贸易当中的结构性问题，而不只是拘泥于贸易逆差的问题。因此文冠中说，拜登政府决定维持对中国商品的关税是正确的选择。他说，特朗普只执政四年，他本来的计划是一篮子的一个贸易的谈判，就是不单止要削弱美方的贸易赤字，更加主要的是改变中国的经济制度和经济结构，使到结构性的两国之间的贸易逆差能够变成对美国有利。最重点还是在中国经济制度进一步的市场化，进一步开放。这一步后来没有完全实现，所以只停留在关税这个部分。他认为拜登政府不会马上取消关税，因为关税正好是一个有力的武器，如果你先将它取消，那再怎样去谈判所谓结构性的制度性的改变呢？这个会暂时保留，但是是不是每一项都要好像现在这样保留呢？当然还要取决于美国企业家的感受和老百姓的感受，这一点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是有些区别的，经常要取得民众和企业家的感受，所以是如果伤自己伤得太重，他当然会有所调整。在拜登政府提出的要联手欧洲盟友共同应对中国的立场上，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说，美国要警惕北京再次使用分化美欧关系然后各个击破的惯用的伎俩，反而是过去特朗普政府极限施压的手段更为奏效。他说，特朗普执政外交和欧洲盟友的合作实际是非常有效的，朋友可以是朋友，但是你要给钱，其实就是这么简单。对中国问题的态度上，他们都是知道中国一直在采用各个击破的方针，他要化解欧盟，离间欧盟各国之间的关系， 突破以后，他要实现从欧洲购买军火或者高技术这些目标。美国当然很清楚，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亦都一直在划船，他觉得他们已经是很有效地对中共实施压制，维护了欧洲主要民主国家的联盟，比如在华为问题上、5G 问题上成功击退了中国。现在拜登提出的同欧洲国家联手的政策，他觉得只能够放松特朗普原来实施的压力，使到欧洲国家可以能够逃离就逃离。他们都知道事实上尤其是德国、意大利和中共的关系都非常之紧密，不排除受到中共的一些压力。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如果中国领导人对拜登政府怎样处理两国之间的贸易争端有什么疑问，这样任命戴奇作为美国贸易代表应该会清楚回答他们。戴奇是受过训练的律师，从美国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开始工作，自从2017年以来一直担任该委员会首席贸易顾问。在2014年加入委员会之前，他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工作了几年，包括任中国贸易执法总顾问的三年时间。他的工作在世界贸易组织之前处理美中争端。戴奇能够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对中国非常之了解。他从耶鲁大学获得学士学位之后，在广州的中山大学教了几年英文。自从提名以来，他在评论的时候一直保留意见，因为他还在等待参议院的确认。但是在本月初在美国国家对外贸易委员会讲话当中，戴奇明确表示他认为美中贸易关系的时候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他说当今世界今日的感觉比他一生之中任何时候都更加复杂、更加脆弱。戴奇说，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在航行和维护我们的价值观以及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的时候面临严峻的挑战。他说在国际舞台上，美国面临着一个日益壮大、雄心勃勃的中国的日益激烈的竞争。中国的经济由中央计划者指导，而中央计划者不受政治多元化、民主选举或者民意的压力。杰森·海恩斯是政治上有独立性的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他说戴奇是战略思想家，在未有先入为主的如何解决困难的观念的情况下，他们尝试去做更加艰难的决定。海恩斯在戴奇之前在国会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任职，该委员会对税收和贸易有管辖权，他在那里雇佣了戴奇，并且和他有多年的合作。他同意以个人身份而不是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的身份谈论他。海恩斯说，戴奇是一个非常深刻和包容的倾听者，这个就是他解决所遇到的所有问题的方式。他试图建立持久的共识，他认为他在这方面非常成功。他说戴奇将良好的幽默感和自信相结合，将对他在国际贸易谈判当中，特别是在与中国进行的贸易谈判当中起到很好的作用。海恩斯说，戴奇认识到中国确实对美国提出一些非常严峻的挑战，他对北京的态度既有思想又坚定。这个就是很多试图在中国竞争的美国公司亦都希望或者期望的从戴奇那里获益。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发言人杜格巴里说，任何认为戴奇将会成为对中国容易受影响或者宽松的人都感到意外。他说戴奇无疑是近期几里面在中国问题上最有资格担任那个职位的人，他对问题有深刻了解，对中国有深入了解，这样一来就没有人能够蒙蔽他。巴里说戴奇将会非常清楚美国过去使中国遵守他们在先前贸易协定当中所做承诺的困难。他说中国的做法很大程度上是拖延了他已经是承诺作出的某些让步，戴奇将根据拜登政府希望中国几时实现的要求，将他们置于更加严格的标准和更加严格的时间表上，他多年来作出的承诺。他说戴奇和中国有深刻的联系，他的父母出生于1974年的康涅狄格州，但是主要是在华盛顿长大，他的父亲在沃尔特里德医疗中心担任研究员，母亲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工作。进入哈佛法学院之后，戴奇作为贸易律师而为人所知，在加入政府之前曾经在华盛顿的律师事务所工作。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因为厦门聚会而遭到当局整肃的1226公民案被拘押时间最长的前人权律师丁家喜和法律学者许志永，近日得以首次和律师视频会面。两个人都遭受过严重的酷刑，而且被控罪名由煽颠是升为颠覆，再次引发外界强烈关注。 丁家喜的妻子说，丈夫遭受酷刑令她心碎，但亦都更加坚定了她要讨回公道的决心。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华盛顿报道。
2019年12月26号被捕的丁家喜和2020年2月15号逃亡当中被捕的许志永，今年1月21号都首次获得辩护律师会见。这个是有关这两个人的消息，第一次由外界直接获悉。据多个维权网站消息说，北京律师彭剑当日通过远程视频会见了丁家喜的时候知道，丁家喜在山东烟台被指定居所监视期间遭受酷刑以及虐待，包括被长期剥夺睡眠、疲劳审讯、刑讯逼供、限食限水等等。最严重的是曾经在七日七夜由五名警察轮流审讯，在长达半个月内每一餐饭只是给四分之一个馒头，其中一个礼拜被限饮水，每日只是提供600毫升大约一杯水。而丁家喜的十几份刑讯笔录是在遭受酷刑之后作出的。丁家喜仲对律师说，他已经将遭受酷刑的情况投诉到住所检察官记录在案。同时辩护律师梁小军和张磊在山东临沂市林木县通过视频亦会见了失踪近一年的许志永。律师了解到，许志永在北京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亦受到十日被剥夺睡眠的虐待，前五日每日只能够睡四个钟头，后五日每日只是睡两个钟头。在被匿名转押到林木县看守所期间，每餐只有一个馒头，但是可以自主购买食物。而之前丁家喜和许志永涉嫌煽颠案的第三次侦查1月19号期满，案件随后移送至到临沂市的检察院，两个人的三名辩护律师20号再到临沂检察院了解案情，被告知丁许这两宗案被分拆成两宗案件，罪名由煽颠变成更加严重的颠覆，案件被列为机密级，律师需要签署保密承诺，目前仲不准律师阅卷。丁家喜的太太罗胜春自从她的丈夫2019年12月25号被捕之后，一直发推文关注丁家喜的消息，并且呼吁中国当局无条件释放她。罗胜春近日对美国之音说，那些警察对丁家喜丧失人性地施行酷刑，证实了今年7月她得到的消息，而且严重程度超出她的预期，令她心如刀割。她说，
我现在已经都哭不出来了，我的眼泪都快流干了。七月份的时候，
罗胜春对美国之音说，他现在已经喊到喊不出来，他的眼泪就快流干了。七月份的时候，朋友跟他说的时候，他当时都吃不下饭，也睡不到觉。但是现在丁家喜自己亲口说出来，而且比他想象的更加严重。罗胜春说，他觉得这几日直头是心如刀割，两日两夜睡不着，就是这几日他就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到。罗胜春说，丁家喜七日七夜没有睡觉，他自己真的想不到怎样还可以生存下来，他不知道怎样可以挨过来。而且他知道丁家是一个特别需要睡觉的人，剥夺他的睡眠是对他最残酷的折磨，这个比鞭打他重大折磨。罗胜春又说，当时带出来的消息说丁家喺里面晕了几次，咁佢就谂唔出系点样去晕，咁但系而家佢能够想出嚟啊，因为唔俾瞓觉、唔俾饮水、唔俾食嘢，丁家喺有低血糖同埋肝脏有问题嘅人，真系唔能够接受。12月26公民案系中国当局2015年709大规模抓捕律师以及维权人士案，并对其中好多人严厉酷刑之后的又一宗重大政治案件，而对他们的当事人的酷刑程度是有增无减。公民运动发起人之一的许志永的好朋友，也曾经被中共当局酷刑的前人权律师、法律学者滕彪对美国之音说，在中国酷刑非常普遍，尤其是针对政治犯。他说，
被剥夺睡眠，被剥夺食物，也不给水喝，这是非常残酷的酷刑。
滕彪说，被剥夺睡眠、被剥夺食物，亦不给饮水，这个是非常残酷的酷刑。许志永、丁家喜受的这种酷刑，很多人都受过，但是这个情节还是比较令人震惊。不是中国的这些执法人员，很多人都有一种想法，就是说只要没有打人、用电棍电人、将人打伤，这个就不是叫做酷刑。不留伤痕，好像剥夺睡眠、剥夺食物这种，就会更加普遍地去使用。 目前人在美国的罗胜春说，这次当局将许志永和丁家熙的案件分拆开来，是担心案件的国际上影响太大，而且将他们两个人的罪名改为更加严重的颠覆国家政权罪，更加是很明显要重判到长期监禁这两个人，消除他们推动公民运动的社会影响。他说，
他和李志勇两个人是本来是可以说做很好的事情的，但是他们现在就是容不得他们两个人。
罗胜春说，丁家熙和许志永本来可以给社会做更好的事情，但现在中国当局就是不能够容得纳他们两个人，所以要处心积虑地找一些罪名出来，能够将他们两个长期监禁，颠覆你就要有行为。就算你是不同的政见者又好，你不是颠覆国家又好，宪法是有标榜有言论集会的自由吗？为什么他们连吃饭都叫做颠覆呢？滕彪亦表示，当局一向对许志永和丁家喜等人推动的公民运动和维权运动非常仇视，很明显就是要重判他们两个人，以此去警告仍然坚持推动公民和维权运动的人士。他说，
第一呢，就是对许志永和丁家喜他们推动的这公民活动、一些维权的活动非常的仇恨。
滕彪说，第一就是要对许志永他们推动的公民运动和维权运动非常仇恨、非常恐惧，所以用重判去威胁民间仍然进行公民和维权活动的人，达到一个恐怖杀鸡儆猴的作用。而另外亦通过对许志永、丁家喜的判刑，令到他们在监狱里面没办法展开活动，没办法对民间社会形成影响。来到美国之后，一直坚持推动中国民主和自由的滕彪，在丁家喜和许志永先后被捕之后，就不断与国际人权组织、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国会等等联络，汇报有关案件的情况，呼吁加大关注。滕彪说，许志永和丁家喜是中国推动公民运动的主要有影响力的人物，他和很多人士肯定会持续促请外界关注他们的命运。罗胜春近期发推文说，在2020年即将过去之际，他开始向在中国正遭受迫害的公民以及他们的家属收集对他们实施迫害者的名单，用中英文双语列表每个礼拜更新一次，定期提交到美国国务院、欧盟、联合国等有制裁机制的机构。罗胜春说，希望将这些作恶者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为他们的恶行付出代价。罗胜春又表示，他虽然深受丁家喜遭受酷刑消息的折磨，但是这个亦更加坚定了他会不顾一切地为丈夫的命运继续奔走的斗志。他说，
我会去跟欧盟、跟联合国、跟美国国务院、跟各个国际人权机构跟他们写信。
罗胜春说，他会继续去欧盟、联合国、美国国务院和各国的国际人权机构和他们写信，有机会的话会和他们见面，向他们报告丁家喜这个善良的人怎样被中国当局折磨，中国当局对丁家喜用这种酷刑，他觉得这个是天理难容，他要将这件事揭露出去，然后他要将那些施酷刑的作恶者的名字一个一个找出来，包括其他迫害人权捍卫者的人。丁家喜遭受的折磨是709以来他所听到最恶劣的一宗，他一定要将这些作恶者要令他们受到制裁。而此外，许志永的志同道合的女朋友李晓楚亦曾经因为连坐去年被当局关押了4个月，6月19日获取保候审，从小监狱返回大监狱，不断受到骚扰、传闻等等，试图推他打压禁征。李晓楚今年1月11日在网上发布《要我收声，我更大声》的长文，详细记录了从2020年7月17日到12月9日期间6次监管约谈和11月26日以及12月8日两次长达十几个钟头的传讯经历。李晓楚1月21日发推感谢律师的坚持和辛苦奔波，终于会见到近一年没有任何信息的许志永，他还感谢外界对许志永的关注。记者冇几耐之前曾经联络李晓楚，李晓楚感谢外界对佢同许志永嘅关注，不过由于佢所处境嘅险恶，表示暂时不便接受采访。咁自从丁家喜2019年10月20号被捕，许志永2020年2月15号被捕，至到1月21号，咁两个人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之后，被秘密转押至山东林木县看守所匿名关押。律师多次要求会见都遇到阻碍，申请取保候审亦受到拒绝。 因为1226公民案被关押的李晓楚和去年10月第二次被关押的常伟平都曾经因为披露在被指定居所监住期间受到不人道对待以及酷刑，而许志永和丁家喜被长期羁押期间的会见权、通讯权和律师与亲属的知情权全部都被剥夺，外界一直怀疑他们遭受了酷刑以及非人道虐待。今次律师会见证实了酷刑的情况。许志永是中国公民维权的活跃人士，曾经创办公盟，推动中国民主法治建设，之后发起新公民运动，追求做真正的公民，追求自由、公义、爱的中国。2014年，许志永已因为推动教育平权，被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判刑四年，2017年刑满出狱。丁家喜曾经是航空工程师，1996年之后从事律师工作，开始参与公盟活动，是公民运动的主要实行者之一，同许志永、赵长青等人是公民运动的主要组织者和协调人，曾经参与要求官员财产公示的活动。2013年4月17号，丁家喜被以非法集会的罪名刑事拘留。2014年4月18号，丁家喜和同案的李慧、赵常清和张宝成四人被控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丁家喜被判三年六个月监禁。2019年12月，许志永、丁家喜厦门参加一次有律师、学者和公民共同参与的21人聚会，被称为厦门聚会。10月26号之后的一个月里面，丁家喜、公民、戴振亚、张忠信和李英俊等人被警方拘捕。浙江律师王志强和陕西律师常伟平分别在两日和十日之后被取保候审，常伟平去年十月再度被监视居住。山东律师刘书伟、四川律师卢思伟、杭州律师庄道学、河北律师卢廷国四个人是被传唤24到48个钟头之后获释。北京学者王刚松被要求作两次笔录之后，多个人仍然长期受到传唤和骚扰。湖北律师唐京玲、湖南律师文东海、湖北公民刘家才、河北公民丁玲杰、北京法律学者许志永五个人匿藏失联，后来陆续归家，再遭约谈或者软禁，许志永就被捕。许志永的女友李晓楚和拍摄许志永纪录片的导演陈家平并未参与会议，但受到株连，并且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华盛顿的报道。
台湾华人民主书院和立法院人权促进会星期五联合召开记者会，声援中国意见人士郭飞鸿，并且呼吁中国政府停止迫害他和家人团聚的基本人权。郭飞鸿为了前往美国照顾进行重大癌症手术的妻子，日前在上海浦东机场登机前遭到中共当局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理由阻拦出境，郭飞鸿就拒绝离开机场，并且当场宣布开始无限期绝食。关注人权议题的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法委员洪新汉在会上表示，中共当局不要用这种迫害的手段，一再这样发生，全世界都看得到。
目前台湾确实是在这个华人世界里面相对还有充足的言论自由跟政治自由的地方。
洪新汉说，目前台湾各社在华人世界里面相对还有充足的言论自由和政治自由的地方，所以今天他们站在这里一定要站出来声援这些中国维权人士。他手上手板写的家庭团聚基本人权，这个是真是最基本的事情，居然这样最基本的人道都会被拦阻和打压，如果再这样发展下去，他认为恐怕中共政权的正当性都会受到很多的质疑。他還說，就讓郭先生和他的家人團聚吧，相信中國還有機會走向社會和政治的改革，但是先讓郭先生獲得一些基本的人權和人道。郭飛鴻亦是中國著名的維權人士、獨立作家，曾經參與1989年的六四學運，是中國公民運動和南方民主運動的重要參與者和領導人之一。郭飞鸿仲曾经因为维权行动为法轮功辩护声援，要求中共官员财产公开，而屡遭中国当局关押。 2006年至2011年入獄五年，2013年因为组织八成快闪和平抗议行动而被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遭到逮捕，并且判刑六年。郭飞鸿曾经在狱中绝食抗议长达几个月，引发了国际特赦组织等海外团体的关注和声援。目前定居台湾的六四学运领袖、台湾立法院人权促进会副秘书长吴以开希说，郭飞鸿是一个立场坚定、勇敢而温暖的人，相信台湾民众亦都会被这样的特质所感动。
我想我们台湾是一个很温暖的地方，对于这样一个温暖的人，在面临这样的一种人伦亲情挑战的时刻，
吴以开希说他相信台湾是一个很温暖的地方，对这样一个温暖的人，在面临这样一个是人伦亲情挑战的时候，中国政府的这个作为一定会让台湾人对中国政府更加不齿，很希望中国政府能够证明他吴以开希今天所讲的这一番话是错误的，中国政府是有一些点还未泯灭的人性，如果能够让郭飞鸿去美国，他会感激。吴以开希仲指出，共产党不单止对1989年六四学运的参与者、民运人士咁严酷，亦都对维吾尔人、藏人和香港展现了残暴的本质。台湾的民众一定要看清楚这些事实。台湾华人民主书院董事会主席曾建元说，就美中关系目前的背景来看，如果中国政府能够让郭飞鸿到美国探视家人，亦都是改善双方关系的一个好好机会。
当然我们希望说这个事情能够单纯的不要有过多的政治考虑。
曾建元说，当然他们希望这个事情不要有过多的政治考虑，但是放眼目前的政治环境之下，如果中共真的有他的政治计算，让郭飞鸿能够顺利到美国，才是他最大的政治的利益。吴以开希仲认为，刚上任的拜登政府官员在语言上表达要对中国政府维持过去的立场，但是能不能够真的做到呢？对郭飞鸿伸出援手是一个很重要的检验点。每日之音地记者周颖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中国人即将迎来一个非同寻常的中国新年，各地政府和企业想尽一切办法安排民众就地过年。面对卷土重来的疫情和物价飞涨，普通老百姓除了准备留在屋企里面观看春晚之外，亦都是关注着大洋彼岸美国政局和疫情的变化。在福州打工的李先生经过考虑，决定今年不回山西老家过春节。他对美国之音说，这样做是迫不得已。他说舆论媒体都提倡大家原地过节，尽量不要回家，长途跋涉，春运病毒流传开来，确实也是一个问题。迫不得已似乎代表了很多人的感觉。最近网上流传这样的讲法，乡愁是一张窄窄的火车票，我在这边，屋企在那边。现在乡愁成为了一纸核酸证明，我在这边家住14天居家健康监测的那一边。中国国家卫健委明令，即使持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返乡，还需要14日居家健康监测，非必要不外出不聚集，并且在返乡之后第7日和第14日分别再做一次核酸检测。这样的安排事实上是打消了很多人回家的念头。目前中国居民的健康码人手一个，成为疫情下的重要身份证，而且是中国官方通过大数据对疫情、舆情、敌情进行全面监控的基础单元。李先生说，你看我们这个健康码去中高风险地区，系统就跟着你的手机号一扫就变红了，这样的话那你就哪里都不用去了，限制了你的行为，你想去哪里都不得。中国国内气氛不是那么轻松，医院要扫码，你扫码就开始担心，心想一阵间我成为了红色点算呢，我有一种好似通缉犯的那种感觉。李先生还说，他所在的公司已经安排他春节期间一是去公司加班做个新增的项目，一是就在屋企完成老板的临时任务，亦都算是上班，为此他已经承诺老板不会加入那些执意回企的春节返乡人流。他说车票退款免费。南方都市报说，浙江福建鼓励企业以薪留人，发出留员工稳生产的通知，鼓励地方和企业春节期间留员工稳生产，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畅通，促进经济高质量开门红。相关的措施包括鼓励企业是采取发放留岗红包、以岗留工、以薪留工等，鼓励企业发放留岗红包，确保春节期间工人工资及时足额支付。 福州市鼓励企业各级的工会组织开展重点企业、重点项目坚守岗位，留用过年一线职工送一桌年夜饭、一场观影、一次心理健康体验等活动。泉州市总工会话，将向留泉州过年的非泉州籍企业职工发放八大礼包。不过，中国铁路12306网站目前多条的热门线路的车票售罄系显示，今年回乡的打工者都是不在少数的。春运抢票不及往年激烈，热门线路仍然有余票。为此，当局要求引导错峰出行、错峰返岗。今年学生放假早过春运，大部分学生客流和春运节前的客流将会错开安排。北京等地严重和莫测的新冠病毒局部重新爆发，以及所带来的人性和市场恐慌令人忧心，大家过年的心情似乎早已经是大打折扣。北京西城区居民黎女士对美国之音话：，大家睇到嘅唔系往年节日期间张灯结彩嘅热闹嘅气氛，而系物价飞涨。黎女士话：，先前去买麻椒7-8一斤，算系贵噶啦。前日去买变成16一斤，赶上肉价啦。猪肉价就唔好提啦，原本50-多嘅黑猪肉，而家系90-多一斤。所有嘅物价都系上升，但系都挡唔住节日嘅气氛。超市里边都系人来人往。黎女士话只能够随遇而安，佢话节日朋友聚会肯定系冇噶啦，家家系留喺屋企里边，但系佢觉得大家仲系一个平常心，能够分得清现实生活里边乜嘢系轻，乜嘢系重，乜嘢系主，乜嘢系次。政府号召能够喺工作地过年，尽量唔翻屋企，大家反应都好平静，能够接受。佢感觉大家心态都可以噶，都算比较平和。节日年年过，疫情当头，仲系以抗疫为主。李女士话：佢会通过网络拜年，因为唔使为年夜饭操心，可以聚精会神睇春晚。佢话往年佢好少时间完整咁睇春晚。新京报1月21日发表题为《强制离校同埋原地过年打交，唔好让学生为难》嘅报道，反映咗大学生群体疫情下过年嘅困惑。原来中国高校处理学生过年嘅政策似乎各行其事。有啲係俾學生離校，有啲讓學生留校，仲有啲雖然允許學生留校，但係佢係喺留校審批嘅流程冗繁、條件嚴苛、導師標準難界定、無視學生需求等現象。留學生點樣過今年嘅春節呢？面對非必要不返鄉、非必要不留校、有必要可以留校、非必要唔出校等令人眼花撩亂嘅花式放假令，大學生當中怨氣唔少，返唔返屋企過年成為佢哋嘅鬧心事，陷入想返唔能夠返、想留唔能夠留嘅尷尬，佢哋就埋怨夾喺中間好難過。有評論話，無論係強制性一刀切咁搞命令式離校，定係流程複雜讓學生想留唔能夠留，都係將複雜嘅事情簡單化、草率化，缺乏對大學生最起碼嘅關愛。呢個係缺少擔當嘅典型嘅懶政之舉。湖北黃江網友就此發帖話：近幾年大學好膨脹，好似係法外之地、獨立王國。不過另外一個嘅湖北網友就話：講句公道話，留校比較妥當，只係增加咗學校嘅工作量，影響咗各位老師嘅假期嘅質量。不過你哋教師嘅付出係對國家作貢獻，佢阻斷病毒向全國進軍嘅可能，作為中國讀書人嘅榜樣，應該具有嘅擔當。一啲普通人喺準備過中國新年嘅同時，亦都對大洋彼岸嘅美國疫情同埋政局表現出濃厚嘅興趣。湖北居民马先生对美国之音话：中国大陆嘅事情再多，亦都冇美国大选嘅事情咁重要。佢话而家唯一嘅希望就放喺美国嘅民众身上。美国系世界人民嘅灯塔，呢个灯塔系美国人民共同中去建立起嚟噶。而家呢个灯塔系要靠美国人民嚟到维护，睇下美国人民究竟系点样啦。成都居民陈女士话：佢啱啱睇完一部有关美国历史事件回顾嘅纪录片。他说美国的撕裂肯定不是从特朗普开始的，是从克林顿、奥巴马时代就开始。在昨日他看了几个钟头的视频，涵盖全部历史事件，整个予以了一个回顾，上下集他都看完了。他说这个是美国政治斗争的博弈。福州打工的李先生对美中疫情的处理方式进行了对比。他说他估计美国没有健康码这个讲法，现在中国当局利用互联网、大数据、政府有各种各样的手段控制你的自由行动。他说中国老百姓在配合政府上还是比较听话、比较老实，没有特别明显激烈的主张，跟美国人相比，中国人没有要求个人的事那么激烈。当然中国政府执法也比较严，如果你不听，当局就会怎样怎样去处理，行政处罚就上来了，有这方面的限制。 李先生认为，这是因为美国是多元文化，而且是民主制度，强调个人自由。中国是极权主义国家，政府权力很大，可以动用资源强制大家去做什么。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在华盛顿报道。拜登政府推翻前总统特朗普限制性和集中执法的移民政策的努力，这个星期首次受挫，一名联邦法官临时阻止实行100日内暂停驱离的命令。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美国地区法官替普顿星期二发布临时禁令，在这个之前，德克萨斯州的州长和检察长对美国国土安全部命令移民机构终止驱离非法移民的大部分行动的备忘录提出了法律的挑战。法官指出，拜登政府未能够就100日内停止驱离提供任何具体和合理的理由。由特朗普任命的替普顿要求至少在14日之内暂停这项政策，他同时将会考虑是否就这些起诉重案签发临时禁制令。1月22号生效的100日暂停驱离的指令由代理国土安全部长科佩斯基签署，适用于2020年11月之前非法进入美国的大部分人。拜登总统命令国土安全部重点处理公共安全威胁、国家安全威胁以及11月1号之后非法进入美国的时候被逮捕的人。德克萨斯州检察长帕克斯顿指出，这份备忘录既违背联邦法律，又违背德克萨斯州在拜登就职前几日和特朗普政府签署的一份协议。这份协议要求国土安全部就任何的移民政策变更通知德克萨斯和其他边境州的政府以及司法机构，然后才能够作出可能减少、重新指导、重新优先排列、放松或者以任何方式修改移民执法的任何的变更。但是提普顿的禁令并没有涉及这份协议，拜登政府亦都不承认这份协议具有法律的约束力，理由是前任政府不能够在涉及联邦政策的事物上面困住现任政府的手脚。联邦政府在决定是否驱离一个人的时候，通常都有广泛的斟酌的处理权，但是德克萨斯州争辩说停止驱离是肆意和反复无常的，并未遵守既定的程序。提普顿说，本庭赞同德克萨斯州的意见，联邦行政机构被要求进行合理政策。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一名发言人说，停止驱离令适用于那些在美国最终下令驱离但是包含例外的人，暂停驱逐令并不适用于关在联邦州或者地方监狱之中的恐怖主义或者间谍涉嫌或者被判犯有加重罪的人。这名发言人说，暂停驱离令并不适用于2020年11月1日当日或者之后进入美国的人。国土安全部的备忘录亦都没有禁止逮捕或者拘留目前非法在美国的人。替普顿要求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执行之前的操作规定，恢复驱逐的行动。特朗普政府时期，任何非法进入美国的人都被视为是驱离的重点的对象。德克萨斯州共和党籍的联邦众议员罗伊表示，暂停驱离是非法的行政的越权，删夺国会的权力，改写联邦的法律。他对德克萨斯州检察长的办公室抗拒这个非法的移民政策手段感到高兴。帕克斯顿说，替普顿的决定是一个胜利，德克萨斯州对国土安全部备忘录提出的挑战延续了该州挑战民主党政府政策倡议的传统。德克萨斯州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就经常对联邦政府提出法律的诉讼。帕克斯顿是特朗普的支持者，目前正是因为行贿和滥用职权的指称接受联邦调查局的调查，他支持反对拜登胜选的失败的法律诉讼。帕克斯顿在推文之中称，拜登的驱离暂停令是煽动性的左翼暴乱，而暴乱被用来形容1月6号特朗普支持者对美国国会的攻击。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